哎，刚才讲到第四啊，欧南认为他的心，眼睛的见，对外见到光明，就是向外的见，而对内翻过来看他自己的这个内脏，那么他就把眼睛翻过来，翻过来向内看，所以见暗叫做见内。那么这个说法经过佛的重重破执啊，知道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啊，还是遭到整个啊这个毁灭了。那么因此啊，他要另外想出一个办法来。那么后边还有三段，七番破王的第五到第七，这三段呢，他完全要引用佛所说过的话，引用这个圣教，用他的妄心在推啊，推出他的一套道理来啊。他虽然借用佛的说话，可是他完全误认以缘影为心，能缘外境的那个影子啊，他执着这个妄想心的缘力心，以为这是他的心，他不知道心的实在的意义，所以说来说去他还是不懂啊，还要一番一番的要遭到佛的破执。那么这个第五番呢，就是他直记心是在随所何处就有他的心的存在啊，随何随由啊，就是镜现前心照到镜，那能照镜的作用就是他的心，也不去分别什么内啊外啊中间，这个通通把它搬到一边啊，放在旁边，只是说他能对镜，知道境界现前，那个作用就是他的心，所以叫做随和随有了。经文开头阿难就说了，阿难言，我常闻佛开示四众，由心生故，种种法生，由法生故，种种心生，心生法生，法生心生，这个话就是佛在其他的经文里面说过的，这里所引用的大致是根据楞伽经的含义，楞伽经里面呢没有跟这个完全相同的文字，但是含有这种意义，那么他就根据楞伽经里面说的话说出这一段话，引证佛的说话来。而起心论里面就是用这种种心生法生的意义啊，完全相同的文字。阿难就这样想，阿难言，阿难对佛说，我常闻佛开示四种，曾有过啊，我曾有过以前听佛说法，佛在开示四众，四众就是佛弟子的出家二众，比丘、比丘尼，在家二众，游佛在、游佛一啊。佛在为四众弟子说法的时候，曾说过，由心生故，种种法生；由法生故，种种心生。这是根据楞伽经里面所说的意义啊，提出来的，那是佛说的话，说心如果升起动念要见法，那么所见的境界的种种法就会现前，心生法生。那么有的时候是外边的法的境界先生，外面有境界的时候有法，那么这个心的思维啊，也就跟着生起来。法既然有种种，心的原理也就有种种，所以叫做有法生故，种种心生啊。法有种种，心也有种种，因为相对的法，它会生起种种的思维，例如我们现在眼睛所对的境界，青黄赤白，长短晃圆啊。那么这个种类很多，那么心就跟着在思维 哦，这个东西都长都短，方的、圆的、青黄赤白，种类很多，一就会去分别去思维。所以法生心生啊，法生的时候心根就生起来，做种种思维。那么我根据佛说的这个话呀，我心就这样想，我今思维，阿难说我现在呀，我又这样想，问题就出在思维了。你看经要懂得哈，他这个经根本问题，阿难的根本问题就出在思维，前面也在思维，这里也在思维啊。凡是用想的都是妄想，不正确，他就落在这个原律性的妄想里面，所以又在思维。我思维想这个道理，我能思维的这个实体就是我的心，即思维体实我心性，即就是那个能思维的当体呀，那就是我的心性。这完全是认贼为子啊，他不懂啊。他说我能够思维的想佛所说的法身心身这些道理，那就是实实在在就是我阿难的心性啊，我的心就在那边。那么因此我现在想到，凡是跟境相合，我的心就会升起来。所以说随所合出啊，心则随有，凡是与境相合的地方，我的心就跟住升起来啊，有境界现前，我的心就跟住就升起来啊。那么因此我的心也不在身体之内，也不在身体之外，也不是在心的这个内跟外的中间，都不是。所以亦非内外中间三处啊，我的心不是在内，也不是在外，也不是在中间，这三个地方都不是我的心固定的地方啊。我只要有境界现前，我心去照镜看到外境，那就是我的心的所在。这是阿难第五番的直击，引用佛的说法来做他的妄想的直击，根本是一番错误，可是他认为就是这个样子，因此下面佛又要加以破执。佛告阿难，佛对阿难说，你经说言有法生故种种心生，随所何处心随有者，单引号里面就是引用阿难自己说的话，你阿难现在说的啊，有法生故种种心生，随跟境相合的地方，你的心跟住就有，就升起来啊，则是注意词。他虽然说有心生过种种法身，有法身过种种心生，用意主要在后边，就是有法身过种种心生这一句。那么前面有心生过种种法身，这是顺便因出来的，连带因出来的，与他所要用的没有关系。阿难要用的是用后边那一句，有法生过种种心生，他主要在这一句，因为他有说明他的心在哪里吗，所以法境现前，他的心就去相合，合那个法那么就知道前面有境，那么这是他的心所在，他是要说这个道理不是先说心生了然后法才生，这个他没有必要，所以主要就是说法生心生，因此佛就单引证他后边一句啊，你现在说的有法生故种种心生啊，随跟境相合的时候，你的心根子就有，所以说随所合出啊，心随有啊，跟境相合的时候，你的心就去分别，你的心随时就升起来，不是在三个地方的话。下面是破执的话，就是用有体跟无体来分辨来破，先破无体，就是你的心身心没有实体，心没有实体跟心有实体， 如果你的心是无体，没有实体，是心无体，则无所合。无体就是没有实体呀，没有实体就空空洞洞的，像虚空一样。既然没有实体，像虚空，那就无有实体。无有实体，你怎么能合呢？实体尚且无，用什么去合？有个东西才能相对呀，没有个东西怎么能相对呢？假如你认为心没有实体，空空洞洞像虚空，而又能够跟外面的境界的法相合的话，那就变成了这十九界因七尘合。这个话不大好懂啊，什么叫做十九界，什么叫做七尘呢？佛法的名相里面哈，只有十八界，根尘是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识三六一十八，十八界，没有十九界。尘嘛，只有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也没有第七尘啊。根跟尘相对，才能升起认识的作用啊，跟尘是相合啊，那么应当是十八界六尘，十八界里面有六尘，那么六根跟六尘相合，升起六识，这是佛法里面啊很普通的名词啦。现在你说没有实体而能跟法合啊，那就变成十八界之外，好像你另外增加一个十九界，是什么呢？无体之界，没有实体的界啊，而跟这个地气以无体能合的尘，无体之尘啊，那么就变成十九界因气尘而相合，有这个道理吗？不能成立，是意不然，你说这个话没有这个道理，不是这个意义，这个意义不能成立。因为佛法里面无论哪一部经都是讲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尘只有六尘，没有第七尘，也没有十九界，所以你说无体而能合，这个不对啊、所以无体能合不成立。好像虚空啊，不能跟任何合，虚空空空洞洞，它跟谁合啊？不能跟任何东西合，所以你这个无体能合不能成立，说明阿难认为的心是无体是不对，因为他还不分辨真妄，他所执着的心都是认为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存在的，所以你说他无体，他也不会承认的，所以无体能合不对。那么就是有体呢，若有体则如你以手自执其体，你所知心为福内出，为从外入。现在拿有体来说吧，哎，我呢，如果你的能知之心有实体的话啊，若有体则，假定说你认为你能知之心是有实在的体，有实体之话啊，那么你现在你不妨自己实验一下啊，如你以手自执其体，执用手去接触自己的身体，执自己去接触自己的身体啊，例如说你在你的身上把它捏一把执啊，假定说你用你的手在你的身上随便什么地方把它捏一把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会有感觉呢，有感觉，手去接触到自己身体，自己身体会有感觉，这个感觉的心啊，你所知心就是能感觉这个手在捏的这个地方啊，你所能知道的这个心是从里面出来呢，胃腑内出，是从心身体里面出来呢啊，为从外入，或者是你的心是从外边进来，外面进来，知道你的手接触到身体的某一个地方啊，那么你能知 能知这个所接触的地方的这个心是从里面出来还是从外面进来，用这两种来分别。若夫内出，还见身中。假如你的能知之心是从里面出来，内脏里面出来，那么应当也要先看到里面，又回到第一番，应当要先看到里面。所以如果你的心从内面，身体内面出来，那还是要先见身中。若从外来，先和见面。如果你能知的心从外面进来，那应当要先看到你的面，然后才知道你接触的地方在哪里。啊，佛说这个话的时候，阿难没有等到佛的话说完了，他马上就斩断佛的话，就说他的意见。阿难言：见是其眼啊，心智非眼啊，唯见非意。这三句话阿难已经隐藏很久了，从开头就心里就动了这个念头。佛老是说他见是心而不是眼，能看的是目睭不是心啊。那佛老是用这种为难他，都是说心才能见而不是目睭能见。因此前面五番前面四番呢，阿难这个话就逼在心里，逼在心里不敢讲，一直不敢讲出来。佛老是这样为难他，他心里很不舒服。你怎么老是说我心才能见，我是见着用眼啦，把就看着啦。这个时候阿难啊有一点带一点气啊，说出这个话来。不等到佛的破执的话说完，他马上抢着就说了，阿难言，阿难马上就对佛说，应当有世尊啦，见是其眼啦，心知啊非眼。能看的是把就啦，是眼啦，把就能看了，心知能知啊，他这样子分辨。我们大家也一样啊，眼睛只能看，心只能知啊。那您现在老是说能见的是心，你不说是眼睛看，唯见非意，你说我的心能见不是我的意义，我的说法不是这样啊。这个话他憋了好久，这个时候才憋出来，一下子憋出来哦，他吃不消了，已经憋不住了，憋在心里憋得太久了，难过啊。那这个时候他就憋出来哦，他对佛就不客气的就说：“见是眼睛啊，不是心啊，心只能知啊，能知道而已啊，他没有见的作用啊，见的作用是眼睛啊。那你老是要强词的指我。”说见是心，这不是见的意义嘛，见是眼睛嘛，不是心见啊。所以唯见非意啊，你说我心能见不是说眼能见，这个不合乎我的说法啦，这个意义不是这样子啊，大家也是这样嘛。阿难这一番话这得先破执，否则他这个话隐藏在他的心里面哈，一直会难过下去，会生病的啊，那就很麻烦。所以佛马上破执他，说他言能见的不正确。佛言：若言能见，你在世中门能见否？这第一番。接下去再说：这诸已死，尚有眼存，应皆见物。若见物者，冤何名死啊？这第二种说明眼不能见，真正能见的是心，用两种来破执啊。佛对阿难说：如果你的眼睛有见的作用，真正能见是眼睛，那么你在物事之中，在房中房事之中，哎，门能见否？那个门啊，门也要看不？门能见否？这个意思就是说，用门比眼睛呢、啊，用那个门呢、啊，要蒙比目睭了。用门比眼睛，房是指身体啊，人在房室里面。那么望房，从房室里面往外看的，不是门在看呐、啊， 是里面的人在看，里面的人就比心，能看的人是心，那个门是比眼睛，眼睛那个门不能看啊，那门能看吗？你问门，哎，门你看吗？他死东西他不能看，门不能看。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你的眼睛能见的话，跟门能见情况相同，眼睛是不能见的，这第一个。假如眼睛真能看的话，把酒真能看的话，刚刚死掉的人，这猪已死，猪是一柱子，在世间上刚刚死掉的人，呼吸停了，心跳止了，没有心跳，没有呼吸，刚刚死掉的人，那已经死掉的人尚有眼存呢、啊，尚有眼存呢、啊。刚死掉的人，他眼睛也没有挖掉啊。刚刚死掉的人，最起码几个小时之内，他的眼睛还是好好的。那么如果眼睛能看的话，刚死掉的人，他的眼睛也还存在他的脸上啊。那么应当这个死掉的人的眼睛也能看东西呀、啊。应接见闻，应当这个刚死掉的人通通他的眼睛都能看东西才对呀、啊。如果死掉的人的眼睛能看东西，那还叫做死吗？你看过死掉的人的眼睛能看东西吗？没有这个事情啊。刚刚死掉的人眼睛还是好好的啊，可是不能看东西啊，显示这个眼睛是不能看，真正能看的作用是在心。可是世间人啊，只要是凡夫，无论谁都是认为能看的是眼睛，我没有眼睛就不能看了 啊能看的是眼睛，他都不会想到是真正能看的是心。一般人认为这个眼睛能看，甚至死掉还能看的，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有的，您知道吗？历史上有一个人姓吴的，伍子胥，那个吴啊，人字旁一个一二三四五的吴啊，人字旁一个一二三四五的吴，历史上很有名的伍子胥，他的名叫做元，楚国人啊，伍元名元，字子胥啊。伍子胥是春秋末之人，跟孔子同死，他是楚国人啊。他一生很苦恼，但是他的啊这个战略啊文武全才，很了不起的人。他本来是个楚国人，而他的父亲叫做伍差啊，那么被奸臣害了啊，这个楚王把他抓去，哎，那么因此这个奸臣说他还有两个儿子在外边，留着这个两个儿子的根，将来还会造反啊，要武楚王啊把这个两个儿子都把他抓来，整个杀掉啊，整个灭掉才有效。那么就叫这个啊伍子胥的父亲啊写信，叫他两个儿子来，意思假装说，如果你两个儿子来的话，我就能保你的命，就不会死。实际上是骗的，要把两个儿子骗去，同时把他杀掉啊。那么这个信送到这个伍子胥兄弟两个，他的一个哥哥叫做伍尚，尚尚且的尚，跟伍尚跟伍元兄弟两个啊，他接到这个信啊，伍尚就说，这是父亲的亲笔啊，不能不去啊，不去不孝啊。那伍元就说，这去必定是死的，这是骗我们去，整个要灭掉的，如果整个灭掉，将来不能报仇，没有什么意思的，我不去，我要逃跑啊，将来还有个报仇。伍尚说，那就这样吧，我们兄弟两个人分工合作，我去救父之死啊，跟随父亲死尽孝，你保留你的身体，将来报仇尽忠啊。那么一个人做一样，那么因此这样子，伍尚就到了楚国去啊，结果呢跟他的父亲同时被杀了。那么伍子胥无缘呢，伍子胥就逃跑了，中间历史很长，跑到哪里去啊？跑到吴国去，南方的吴国，跑到吴国，吴国重用他啊，那么打败了越国 五岳，岳在南方，这个打败越国，那么他的力量，他的功夫都很不错了，那么这个吴王夫差很信用他。后来吴王啊又被这个奸臣啊说花了，他看到这个武元太厉害，因此他就想办法也要把这个武元消灭掉。结果呢，最后这个吴王夫差听着他的奸臣的话，要把这个武元消灭啊，那么最后啊就拿一个剑交给叫人交给这个伍子胥，说这个就是你的接收的地方，要他自杀啊。那么因此这个伍元心里很不甘愿啊，他完全听这个坏人的话，将来越国啊他会再来反攻啊，那么吴国会灭在越国手里啊。那么这个吴王既然不听他的话，要他死吗？他也不得不死了。古代啊，君令臣死不得不死，父令子亡不得不亡啊。皇帝国王叫臣子死不能不死啊。因此之故，这个伍元要死之前呢，交代他的部下的人说：“我要看住将来啊，吴国被越国灭掉。”啊！但是你把我的眼睛挖起来，把我的眼睛啊挂在吴国的都城东门东边的门，因为越国来的时候必定会东门来，从东门来。我要从这个吴国的东门的城墙上看住越国来打败吴国，看住吴国被越国灭掉。哎，你看看。伍子胥就认为眼睛能看了，而且死掉还能看。他死掉了，叫他的部下的人把他的眼睛挖出来，挖出来挂在这个城的东门上，挂在东门上，再看看将来越国来灭吴国的事情。那么可见这个伍子胥就认为眼睛完全能看，甚至死掉还能看。死掉了，他的眼睛挂在城墙上还能看。不过这个话是真的，吴国后来就被越国灭掉了。伍子胥死掉之后越国九年都过了九年，伍子胥死掉九年这个越国就恢复原状，他十年生息，十年的教训把国人教得非常的好非常强壮。二十年之后啊他就反攻了，就把吴国打败了，不但把吴国打败了，也把吴王夫差杀掉了这就是按照伍子胥说的话完全应验了所以这个一个国家的主人如果偏信身边的这个谄曲之言呢，很容易亡国，很危险的。那么说这个话用意是说中国人也是执着认为眼睛能看，而且甚至像伍子胥他还认为死掉眼睛很难还能看，而且死掉九年之后这个越国灭他的吴国他要眼睛挂在东门上不晓得有没有挂上实际上是不可能啊那么而且九年之后就是油那个眼睛也坏掉了，所以世间人都认为眼睛能看那么如果真正眼睛能看的话，佛对阿难说，那个刚刚死掉的人他的眼睛还是好好的嘛，并没有坏掉啊。假如能看的话，死掉的眼睛能看，那这怎么叫做死啊？那就不叫做死了实际上人不要等到死啊，还没有死之前他的眼睛往往就不能看了，他的视神经很可能没有死之前就已经坏掉了，就没有看的作用了。纵然他的眼能看，真正能够看到外境，临死的人看的境跟他活住的境界都不一样的，都不一样的。因为在临死的时候啊，这一生的结果已经到一段落，到一段落，那么这一生的境界啊，到那个时候要进了，新的境界要现前。 所以临死的人往往所见的境界不是我们一般人平常正常活住的人见的境界，不是完全相同。所以有许多临将要死的人，最起码那三两天将死就是病死的人啊，尤其老人将死的那三两天内，他所见的境界不是我们常人见到的。往往有半个月之内啊，他就经常看到鬼啊。看到什么呢？他经常说他的亲戚、他的父母、他的先人什么什么，都来到他的面前，要吓坏呀、活人都要吓坏呀。这我有亲身经验，我11岁，我的祖父生病，病了半年，我照顾他2个月，弄东西给他吃。那么他是一种恶鬼病啊，肚子一饿马上要吃，不吃要死掉一样，很苦。我都要准备好，等到他一想吃马上就端现前。那个时候没有电了，都是用这个炭火啊，那个开水不能停的，整天整夜开水不能停。他说要吃，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啊，只有麦片了，马上一泡糖跟麦片准备好放在碗里，他一说要吃马上一泡端上去，这样子才能够解除他的痛苦。可是他在临死之前差不多有半个月，每天晚上都说又什么人来见他咯，又什么人来找他咯，所说的通通都是死人，都是已经死掉很久的人而且都说的老祖宗那一套所以一般人说临死的时候死掉了会见到自己的祖宗如果做了不好的情况将来死掉不能见祖先于地下。真的，他临死的时候见到的都是祖先死掉的人的境界，所以临死的人纵然他的眼睛能看到都跟我们正常的人不一样，他看的境界都不是我们正常的人的境界，那么都是他将要改换的境界情况。所以临死的时候纵然还没有断气能看见的境界都不是正常的活人的境界。说到这里，我们学佛的人啊，要好好的修行，如果不忙里偷闲，多用点功，多好好修行念佛，或者是这个各种的修法不好好用功的话，到了临命终时业力强起来，很危险的。人啊，我们学佛的人要知道三种不可思议，佛力不可思议，这个不用说，佛力不可思议，而众生心力也不可思议，心能转静啊，心力也不可思议。还有一种最严重的，就是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所造的业的业力不可思议。我们现在精神正常，身体健康的时候，心力有办法来提示自己该怎么做，知道哪一种事情不能做，自己会有智慧去分辨。平常时你的心力可以提起来作用，可以做不可思议的工作。但是临将要死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业力不可思议，业力那个时候整个业力现前，你的心力不能做主，到了那个时候自己的心力不能做主，没有办法做主就是横死的，例如车祸等等的死的情况，那个时候他这个业力要现前了，他都会迷糊一下，会迷糊一下，那一迷糊啊，境界就现前，马上就消灭，身体就遭到伤害了。所以无论哪一种情况，他临将死的时候他的境界现前情况都不一样，都很特殊的，各有各的这个业力因此这个业力不可思议，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业力。平常时如果没有修持，不好好用功，到了临命终时业力现前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怎么样，自己没有办法知道。那么完全靠平常是自己在佛法上下的功夫，平常没有功夫临时抱佛脚抱不住的，因为佛的脚是攀双腿盘起来的，它不是垂下来的它双腿盘起来你要抓也抓不到它盘起来了嘛你不要想要跑抱佛脚抱不住意思就是说你必定要在平常是用功所谓说养兵千日啊，用在一时用功千日啊，用在一时。我们平常时有功夫 有羞耻，自己能够把握自己，到了你命中时才有把握。年轻人当然会想，我们还年轻啊，还早啊。例如说您现在二三十岁吗？我等到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还有相当一段时间，好像我现在不妨快乐一点，马虎一点，危险的啊！孤坟都是少年人啊，所以因此之故的利用好这个时间呢，好好用功。我说这些零碎话，就是因为下文讲不完，我只好说到这里啊。袁和明始为止，以下的道理呀，要留下次再讲啊，小红。